日子，因你创始成功的，你创始成终的日子，在今天继续要彰显你的荣耀。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要用你的话语，你圣经的道来指教我们心里的衣裳。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内心破败，我们外表看似刚强，但主啊，我们今天愿意借着你的道理来掰开揉碎，撕裂我们的心肠，晓得你的话语在我们中间的力量。主啊，我们晓得你的道路、真理、生命是来自主啊你的圣经的指教，不是来自空穴来风，不是来自我们的谬想、我们的我们自以为的一些荒谬的想法，乃是你的真理在我们中间，必要借着圣经的话语、你的话语来向我们彰显。主啊，我们知道今天的工作就是圣灵你的工作。我们相信圣经的讲道的时间，你仆人口的时间，也是你所祝福的时间。主啊，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心里愿意全心的敞开，用你的渴慕的灵来等待你的话语，我们必要更多的来得着。求你预备下面的时间，预备下面一个个爱你的、愿意倾听你话语的弟兄姊妹，更要祝福今天站在讲台之中喂养你的爱、喂养传讲你话语的仆人的口，你来大大的祝福。主啊，我们全心将荣耀赞美归给你，等待你的话语在我们中间播种、生根、发芽、壮大。愿主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感谢你，以上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而求。
阿门。
弟兄姊妹们，请坐。接下来是正道时间。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首先祝我们教会的各位妈妈们节日快乐，然后也祝各位有妈妈生的节日快乐。今天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日子，然后我们可以每个人对旁边的人说：耶稣爱你。是的，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人。阿们
阿们。
在我身边有很多非常认真的基督徒，努力的想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去活出基督徒的身份，可是却很累，活不出来。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你需要主耶稣的生命。圣经并不是一套宗教法典，圣经乃是一个指路牌，把你指向救主耶稣基督。只有在他那里得着他的生命，你才能够活出那一切的丰盛。所以我们最近这次讲到的系列叫做如何从一个有身份的基督徒转变成为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一个是身份，但是我们更需要生命。所以在最近三次的系列讲道当中，第一次我们谈到如何用正确的目的来读圣经，不是用实用主义的心态，而是为了更加的认识主耶稣，到主耶稣这里来得生命，因为这是神启示整本圣经给你的目的。那第二次我们学习了如何到主耶稣这里来得生命，我们发现原来我们可以每天在生活当中与主耶稣建立那种亲密同行的关系，是主耶稣他主动的并且已经的来到你的生命当中，来到你的门口，在那里敲门。若是你听见他声音，你愿意开门邀请耶稣到你的生活当中来，他愿意每天都与你同在。那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次，我们要来认真的思想我们应当在人生当中如何对主耶稣的爱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我们要来看一个重要的题目，就是为你的人生定一个新目标，爱耶稣。为你的人生定一个新目标，爱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呢？因为唯有如此，主耶稣才能够成为你生命的中心，你才会真正经历到生命彻彻底底的翻新和改变。所以围绕着这个主题， 围绕着为你的人生定一个新目标，爱耶稣这个主题。我们今天我们来讨论三件事情，第一件为何，第二个怎样，第三如何。第一为何，第二怎样，第三如何。为何我们要爱主耶稣，我们怎样才能爱上主耶稣，我们如何具体的去爱。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为何应当爱主耶稣，为何我要为我的人生定一个这样的目标，明白吗？为什么我要为我的人生定一个这样的目标去爱耶稣。总体来说，今天在上海这座城市有两类人。第一种人对自己的人生有着一个十分明确的目标，赚钱，赚了钱做什么？买房，买房以后呢，讨老婆，结婚，结婚以后呢，生子，然后送孩子上最好的学校，然后孩子受了教育以后毕业，找一份好工作。找好工作为什么呢？赚多点钱，然后他可以买一套房，然后他可以讨到老婆。另外一种人觉得前面这种生活方式完全没有意思，工作没有意思，赚钱没意思，结婚没意思，什么都没意思，但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到底自己想要追求什么，所以很迷茫，想要找一个答案，却又不知道答案在哪里，到处的找答案，不知道答案在哪里。所以世界这么大，我想要去看一看，或许在天边我可以找到生命的答案。我不知道你是其中的哪一种人。当我们为自己人生设定一个目标的时候，往往我们第一考虑的因素是什么？
能不能达到，
能不能达到。嗯，不错，很好，很实际。还有呢，当你想为人生设一个目标的时候，你第一考虑的是什么？
我到底想要什么，
这个目标值不值。为什么？因为很多的目标，当你去追求它的时候，你需要付出许多的努力，你需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和代价。所以这个目标值不值得我去追求，会不会当我追求它，当我得到它的时候，发现原来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我们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在上周主日结束以后，我和几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去吃饭，然后我们聊天，聊到我们的高中生活。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段光辉岁月。那这位弟兄呢，他是在江苏读书，所以非常的辛苦。他们的生活是这样，从早自习一直开始，一直上到晚自习，然后有做不完的试卷，有做不完的题目，整个学习的生活当中，每个月一次月考，所以压力非常非常巨大。整个高中的三年的生活就好像在军队当中受比军队可能还要折磨的训练。可是对他来说，他有一在这种艰苦当中，他还是有一个盼望，他有一个目标，他想要做什么，他知道他为什么付出这一切，他想要上大学，因为他相信一旦他实现了这个目标，一旦他上到一个好的大学的时候，他的人生会有一个好的起点，他的人生会变得不一样。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值得他努力追求的一个目标，即使付出再多的艰辛和努力，仍然在所不惜。或许这也是今天你还在坚持的原因。我们当中今天有的人正在拼命的维持一个即将破碎的家庭，有的人可能通过不断的加班出差，想要赢得公司对你的认可和赞赏，或者实现你自我的人生价值。有的人付出一切，只是为了孩子将来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教育和前途，有了千方百计的想要让自己的人生活得更精彩更完整，为的只是让曾经那些瞧不起自己的人让他们羡慕和后悔去吧。有的人努力多赚一点钱，趁最近股市大涨 把前几年失去的都捞回来，又或者可以为自己积攒一些钱，在上海买一套房的首付。当这些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所追求的首要目标的时候，自然的你也沦为了这一些目标的奴隶。这些目标开始主宰你，这些目标开始主宰你的时间，这些目标开始主宰你的情绪，这些目标主宰你的心情的起伏，喜怒哀乐。当股票涨的时候，你可能欣喜若狂，可是当股市大跌的时候，你却唉声叹气，忧忧愁愁。孩子听你的话，你就非常的高兴，觉得你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妈妈。可是若是孩子不听话，很悖逆，你想死的心都有了。所以我今天想要告诉你，不论你为你的人生已经定下了怎样的目标，但是上帝希望你从今天开始为你的人生设立一个新的目标，就是去爱耶稣。上帝希望你今天开始为你的人生设立一个新目标，就是去爱耶稣。为什么爱耶稣是一个值得你去追求的目标呢？为什么爱耶稣是一个你值得去追求的目标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3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3章。从44节到46节，马太福音13章44到46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人的人寻找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OK， 就读到这里，谢谢。这边谈到经文，谈到天国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面，有一个人看见他，就把这块地先藏起来，然后跑回家，欢欢喜喜的看家里有什么全部卖光，然后呢，把换来的钱做什么？去买这块地。天国呢，又好像一个做买卖的人，到处看有什么发财的机会，好不容易发现，哇，有一颗非常名贵的珠子，这块宝珠竟然被严重的低估了它的价值，所以他做什么，又也是回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回来要买这颗珠子。那在这个比喻当中，这个宝贝，我们看这两个比喻都在谈到有人发现了一个无价之宝，对吗？那这个无价之宝，这个宝贝到底是什么呢？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这可能是在讲永生，一个将来上天堂这样的一回事。所以为了要上天堂，然后我要把我毕生精力都付出，然后为了将来我可以得到那个永生，确保。当然的确这是一笔绝对值得的交易，划得来的交易，我跟你说。但是这并不是这段经文真正的意思，因为如果这是这段经文真正的意思的话，那么救恩就是靠人的努力来赚取的，救恩就不再是白白的。那么这里的宝贝，这里重价的珠子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这是一段比喻，在福音书里面很多的比喻都不太容易理解，因为在福音书在马太福音13章10节开始，门徒就在问耶稣，你说的这个比喻，当时指前面的比喻，他说你所以说你说那些比喻到底想要说什么，他们听不明白，然后耶稣跟他们解释，然后耶稣说这个比喻的意思只是让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来明白。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两个比喻当中，这比喻到底要说什么？我们来看看耶稣的一个门徒， 使徒保罗他是怎么说的。使徒保罗他是如何受到耶稣的教导，他能够真正明白。我们来看一下在圣经腓立比书3:7-8，圣经腓立比书，这也是在大家的新约当中。腓立比书3:7-8，对，希望大家以后尽量都能够带你纸质的圣经来，虽然你可能现在还不太熟，没关系，多翻翻很快就会熟。腓立比书是在哥罗西书的前面和以弗所书的后面。OK， 翻到以后我们就一起先来读7-8。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单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在这边说到说，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是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什么？得到什么呢？得到基督。很明显，保罗在这个地方认为这个宝贝，这个至宝，这个无价之宝就是谁？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甚至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也就是在主耶稣的比喻当中所说的变卖所有的，能明白吗？他已经为了要得着基督，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可能你可以跟在保罗的后面，看他要丢什么，有什么粪土你可以接一下。OK， 那是不是保罗的智商出了问题？你可以想一想，保罗为什么这么说？藏在地里的宝贝是什么意思？在耶稣比喻说，天国就好像有宝贝藏在地里面，意思说这宝贝是埋在地下面的，可以理解吗？在今天我们的社会当中，如果你有非常值钱的宝贝，你会怎么样？你可能会把它存到银行里面，对吗？银行里面租一个保险柜，然后非常安全，除非碰到什么超级大盗，然后把银行给劫了。但是正常情况下，你可能会把钱放到银行里面。那今天呢？啊，不，在2000年前呢，在古代的时候呢，那时候银行还没有提供这一类的服务，明白吗？所以那时候通常个人，你不是国王了，你放不到国库，放进国库就不归你了。作为个人，如果通常在古代会怎么做呢？你可能找一个山洞，可以明白吗？你可能找一个山洞，然后把你的财宝全放进去，然后把这山洞再用石头啊，用什么树把它封起来，让别人不要看见。然后，而且这山洞一定是在很偏远的地方。为了你怕忘记这个山洞在什么地方，你可能会画一张地图，然后这张地图就会成为很多人争夺的对象。但也有可能你住的地方没有山洞，因为那地方山不多，那你怎么办呢？你可能就会在就地找个偏远的地方，就地挖一个坑，然后呢把你的财宝全埋在这个坑里面，然后再把土把它埋好。埋好以后你可能心里还是不放心，万一有人过来看见怎么办呢？然后你就可能插一块牌子，然后上面说这里没有300两银子，然后就很放心的可以离开了。无论如何，是的，很高兴。无论如何，这块地通常来说是不太容易被人发现的，你明白吗？你可能经过了这块地，你可能经过了这个山洞，可是你不知道这地方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更不会你想要把回家变卖所有的一切来买这块地，可以明白。那保罗他到底看到了耶稣什么样的价值，以至于保罗他愿意为了得着耶稣而愿意把万事当作粪土丢弃万有，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哥罗西书就在腓立比书的后面一页，所以如果你刚才翻到了腓立比书，你往后再翻一页就好。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保罗他说耶稣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保罗对耶稣的认识肯定比我们要更多，对不对？保罗他是怎么样看耶稣基督的？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 OK， 我们再等一下下， OK。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书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再读一遍，我们可以把这句话背下来吗？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所以这边谈到神本性多少的丰盛呢？百分之多少？百分之百，一切的丰盛都住在基督的里面。是怎么样住在基督的里面？是有形有体的，不是抽象的，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你内心当中所渴望得到的一切，爱、宽恕、接纳、亲密关系、安全感、喜乐、圣洁，所有的一切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的里面。若是你得到耶稣基督，你就得着这一切，能明白吗？你之所以内心当中有巨大的空洞不满足，不是因为你的钱不够多，因为在这世界上内心空虚的土豪多的是，而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的完全的得着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带给你那永不改变的爱，不离不弃的爱，只有他才能够给你那渴望的亲密关系，只有他才能够完全理解你的心，也只有他能够带给你喜乐、活力和满足，只有他能够医治你内心所有的伤害和苦毒，也只有他能够把你从罪疚感当中释放出来，只有他能够给你力量，使你脱离那自我为中心的罪和私欲，也只有他才能够让你找到人生真正的价值和尊严，并且只有他才会真正的陪伴你一生直到永远。你今天的工作不会陪你一辈子的，你的上司更不会，你的孩子也可能不会陪你一辈子，你的配偶也可能会先离你而去，但是只有主耶稣的爱在你生命当中却是永恒的。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得着主耶稣的这一切呢？我们如何才能够得着基督里那一切的丰盛呢？在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当中告诉我们说，那些人他们发现了那个宝藏，但他们却那些人却不能马上占有这个宝藏，可以理解吗？他发现这边有一块宝藏，那块地里面埋了宝藏，他发现这块珠子真的是非常宝贵的，可是他还没有真正的得着它，还没有真正的去占有它，为什么？因为时间还没有到，他要怎么样才能得着呢？他回去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来买这块地，来买这颗珠宝。这是什么意思呢？对保罗来说，就是丢弃万有，视作粪土。那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全心全意的来爱耶稣基督，你必须要来全心全意的变卖所有，听懂吗？然后撇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意味着你必须要只有全心全意的来爱耶稣基督，你才能够真正的得着他。你不能够把耶稣当作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你不能把耶稣基督只是当作礼拜天的一部分， 你不能够只是利用耶稣来满足你部分的需要，你必须要全心全意的来爱耶稣。换句话说，你必须要真诚的面对耶稣基督，你必须要真诚的来面对主耶稣，不是带着傍大款的心态，而是真心实意的来爱他，能够明白吗？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在从这段关系当中获得你内心当中你一切所需要的。为什么呢？我们以婚姻举个例子，因为圣经里面常常以婚姻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来比喻教会和基督的关系。为什么？我们必须只有这样才能够完完全全得着耶稣，才能得到在他里面一切的丰盛。我们来想象一下，在婚姻当中，一段幸福的婚姻不一定要很有钱，我们都明白，可能 有些人不太明白，可是我想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明白，一段幸福的婚姻未必需要很有钱，但是一段幸福的婚姻一定要怎么样？
经营。
经营 OK good。这是没有结过婚的，还有一段幸福的婚姻一定要怎么样？对，一定要两个人真心实意完全委身的彼此相爱，可以理解吗？这是最为基本的必要条件，两个人必须要是真心实意的，两个人必须要完全委身的彼此相爱。我们来设想一下，有一个女人，她非常的幸运，她嫁给了一个完美的丈夫，这个丈夫长得非常的帅，就好像王力宏一样，这个丈夫呢又非常的有钱，就好像王思聪一样，并且不但如此，这个丈夫还非常的细心，非常的温柔，就好像王国尧一样。如果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还不认识王国尧，回头可以认识一下。但是如果这样子，尽管如此，这段婚姻一定幸福吗？这个女人她一定能够在这段婚姻当中获取那个幸福吗？我们来设想一下，假设说这个女人她只是带着一个傍大款的心态才找到了这个男人，其实她是心怀二意的，能明白吗？那在这种状况底下，她还能够从这段婚姻关系当中收获取那个真正的幸福和满足吗？绝对不可能。无论她的丈夫对她怎么好，她总是得不到满足，因为她的贪心就是一个无底洞。她真正爱的只是钱，她真正爱的只是她自己，所以她无法真正的来享受她丈夫的爱。幸福的婚姻一定需要双方真心实意完全的彼此委身。同样的，单单耶稣爱你还不够，你也必须全心全意的去爱耶稣，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在这段关系当中获取那一切的丰盛，可以明白吗？如果你只是带着一个傍大款的心态来跟随耶稣，你永远无法从他那里得到真正的满足。只有你全心全意的学习去爱耶稣，只有当你真正爱他的时候，那时候你们才能够真正的建立那种亲密的美好的关系。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认真的考虑过把爱主耶稣作为你人生所追求的目标，这真的是一个极大的失误。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你信主这么多年，却仍然不能够像别的基督徒那样喜乐和满足。但是好消息是，亡羊补牢，未为晚矣。今天你就可以开始认真的考虑这个问题，今天你就可以考虑，我到底要不要立下心志去爱耶稣，把爱上耶稣作为我生命的一个目标。谢谢。所以这是一个充满爱的日子。谢谢谢谢。 那可能有的人会说，我怎么样才能爱上耶稣呢？我也想爱耶稣啊，可是我爱不出来怎么办呢？怎么样才能爱上耶稣呢？所以我们来谈考虑第二个问题，如何才能爱上耶稣。我告诉你，这是一个追求的目标，这是一个需要在生命中去经历他的爱才能够最终达至的一个目标。就像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腓立比书三章那段经文，紧接着保罗说什么？紧接着在十二节保罗就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并且怎么样的竭力追求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爱上耶稣绝对不是一个可以成为一个完成式的事情，爱上耶稣乃是一个过程，乃是一个目标，这是一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的一个目标，这是一个追求的过程，也是一个满怀热情的。保罗说我是竭力追求，一个满怀热情的一个过程。所以首先你要明白，爱耶稣不是一套律法，不是一套标准，乃是一个目标，能够明白吗？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主耶稣不但他非常的爱这些门徒，主耶稣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很明确的跟门徒提出了这个目标。我们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14章26到27节耶稣怎么样对门徒们说的。在路加福音14章26到27节，圣经是这样，越翻越熟。路加福音14章26到27节，OK， 如果大家翻到以后，我们就一起来读。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起了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里经文你要明白耶稣在说什么，这是一个目标，这不是一套律法。你想想，当门徒们，当耶稣那些门徒，他们刚听到主耶稣说这段话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反应可能跟你一样，你知道吗？啊啊
啊！
什么要爱耶稣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耶稣是不是疯了？那时候他们还不能够做得到，你够明白吗？但是随着他们与主同行，随着他们跟随耶稣的过程，他们越来越认识主耶稣到底是谁，认识了耶稣的身份，他们开始认识到耶稣是怎样的谦卑的服侍自己，他们经历到耶稣如何悉心的栽培和耐心的教导自己，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经历到主耶稣的饶恕和接纳，尤其是在经历到主耶稣十字架的事件和耶稣的复活之后，最终他们发现自己无可救药的爱上了这个男人。我们看到当耶稣复活以后，他去找到这些门徒，那时候他找到其中的一个叫做彼得的，那时候耶稣问彼得三个同样的问题，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对吗？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耶稣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能明白吗？因为他们刚刚打了很多很多的鱼，主耶稣帮他们打了一大批的鱼，大票的鱼回来，然后耶稣就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意思说，彼得，你现在可不可以撇下一切， 的来爱我，撇下一切来跟随我。那时候彼得三次回答耶稣说，主啊，是的，我爱你。我们发现经历这些，在他们生命中不断的经历到耶稣的爱，经历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那种牺牲对他们生命产生的那个意义和影响，经历到耶稣一次又一次的饶恕，使得这些门徒他们开始被耶稣的爱深深的吸引。我们对主耶稣的爱其实就是对他爱我们的那个爱认识的程度所做出的回应。这句话有点复杂，不好意思，我以后想办法怎么样让这句话更简洁一些。我们对主耶稣的爱其实是一种回应，是对主耶稣给我们的爱的一种回应。而主耶稣给我们的爱其实是不变的，但是我们对他的爱的认识是会变化的，你可以明白吗？就好像你还是三岁小孩子的时候，你不太明白妈妈对你的爱，可是你今天自己做了妈妈的时候，你才真正的明白当年妈妈给你的那个爱。那个爱本身没有变化，但是你对那个爱的认识是会发生变化的。而我们对主耶稣的那个爱其实就是对主耶稣给我们那个爱的认识所做出的回应。这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月亮本身不能发光，但是你看到一个皎洁的月亮挂在天空，它那个光是从哪里来的？其实是太阳的光反射回来的。圣经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爱上主耶稣并不是一个说一说就能做到的事情。我也没有打算通过今天一次的讲道让你出门的时候你就已经无可救药的爱上了主耶稣，不可能，这需要用你的生命去经历他的爱。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当作是一个追求的目标，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追求的目标。我们为了追求这个目标，我们继续的去跟随耶稣，持续不断的邀请主耶稣到你的生命当中来，与他同行，也经历主耶稣的爱。但是我要提醒的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它不是一个自我为中心式的经历，这样的一个经历不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经历。因为今天很多的人只是把天父和主耶稣的爱当作是一个私人保姆，可能把天父和主耶稣只是当作是一个私人保姆，帮我做这个帮我做那个好不好，凡事都是按照我的意思来。我跟你说，一个自私自利的丈夫他永远都没有办法完全明白妻子的牺牲，反倒他会越来越把这一切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幼稚自私的孩子他也不能够真正明白父母给他的用心良苦，所以我们需要摆正心态。主耶稣是很爱你，他的确他非常乐意的来愿意来服侍你来帮助你，但是他不是你的保姆，他远远比你更有智慧，他比你更了解你自己。主耶稣知道哪些的苦难是你所无法承受的，他会把这些苦难挪去。可是主耶稣他也知道哪一些的试炼对你的此刻当下是有益的，所以他允许这些试炼今天在你的身上，并且在你经历这一切之前，主耶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经历过所有的这一切，他已经经历过在十字架上经历过那种痛苦和被人的辱骂，他经历过孤独，最深的孤独以及背叛，所有这一切不是为他自己，乃是为你。所以我们只有摆正我们的心态，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学会感恩，不会把恩典当作只是理所当然。只有我们摆正了心态，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学会去首先对付我自己里面的罪，而不是整天只是祷告求主改变环境，求主改变那个人。 只有我们摆正了心态，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学会去爱人，也能够更多的体会到爱一个罪人的那种不容易。所以你明白主耶稣爱我其实也真的不容易，只有这样的经历才能够让你真正的成熟起来，深切的体会到主耶稣的爱，你这样才能够真正的经历到他的同在和亲密关系，你更加的乐意去爱他。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要讨人的喜悦是很难的，但是如果你想要讨主耶稣的喜悦却是很容易。这个可能跟很多人的想法正好颠倒过来，因为很多的基督徒心目当中觉得要讨上帝的喜悦是好难好难的事情，可是我告诉你并不是这样。耶稣并不是一个道德警察，主耶稣就是爱，他就是那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可以明白了，主耶稣对你的爱就是那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就是那不轻易发怒。主耶稣并不在你生命中会轻易的发怒，他也不会计算你的恶，不会一件件一件事情算下来，嘿，你怎么怎么又怎么怎么样，你看我之前这么多次怎么怎么怎么样，不会。在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谈到爱的箴言，首先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爱。所以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门徒虽然经常会犯错，可是主耶稣还是完全的接纳他们，耐心的教导他们，相信他们，并且爱他们到底，永不止息。只要你今天下定决心把爱耶稣作为你人生的目标，你会发现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远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困难。因为在圣经上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你只要尝试去爱主耶稣，你就会发现原来主耶稣一直都与你同在，原来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原来他一直都在你身边，想要帮助你带领你。那说了这么多，我们如何具体的去爱他呢？如果我们具体的去爱主耶稣，三个建议，三个实用的建议：聆听他，渴慕他，服侍他。我们一起来说好吗？聆听他，渴慕他，服侍他。聆听他，渴慕他，服侍他。首先你需要学习去聆听主耶稣的教导。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耶稣所爱的有两个姐妹，一个叫马大，一个叫玛利亚。马大和玛利亚他们两位，然后他们来耶稣到他们家里面，然后他们两个就开始来接待耶稣。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好像很多人都知道。然后那时候马大在做什么？他做很多的事情，然后去做很煮很多的东西给耶稣吃，给门徒吃，然后忙里忙外。但是耶稣在那时候正在讲道，耶稣正在那个地方跟这些门徒还有其他的那些人来讲道。这时候马大的妹妹玛利亚，她却坐在耶稣的脚前来听主耶稣的道。马大就心里面开始有点不平衡了，这个妹妹真是太不懂事了，还不客人了，家里来这么多客人，这个也不好好的去招待一下客人，那以后别人怎么看我们？赶快耶稣，赶快你吩咐我妹妹叫她过来跟我一起帮忙来招待吧。耶稣怎么说？耶稣对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但那不可少的福分只有一件。是什么？他说玛利亚已经得到了这上好的福分，这上好的福分就是来聆听主耶稣的道，来聆听他的教导。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想要做什么？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想要去了解他，你会想要去更明白这个人的思想，你会想去聆听他。如果你找了一个对象，可是他每天在你面前只是滔滔不绝，然后讲他的事情，他从来不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你觉得他真的很爱你吗？至少他不懂得怎么爱你，明白吗？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真的很想去了解他， 了解他一切的经历，想要了解他头脑里面的思想，想要知道你到底想要对我说什么，你会愿意花时间去聆听。所以我们也是，我们需要学习每一天花一些时间来聆听主耶稣要对我说什么。很多基督徒把这段时间称作为灵修的时间，不管你取什么名字，这段时间的重点乃是你跟主耶稣的一个单独的约会。这段时间当中，你借着读圣经，读不管是读旧约也好，读新约也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更多的来明白主耶稣他到底是谁，去认识主耶稣，更多的明白主耶稣要对我所说的话，去聆听他，明白吗？这是爱的首先第一个最实际的事情，就是去聆听，邀请主耶稣来教导你明白旧约和新约，邀请主耶稣的灵来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来更新你的心思意念。不单如此，不单每天只是可能花半个小时的时间来聆听主耶稣，在这半个小时之外呢，我们需要学习去渴慕他，聆听他，渴慕他，服侍他。我们需要学习去渴慕他，渴慕主耶稣的同在。你们知道，在热恋当中的人，一个星期当中最盼望的时间是什么？
Get to see him.
没错，最盼望的事情就是你想要去见到他，想要见到他的面。不见面的时候呢？不见面的时候，你的心里面也会无时不刻一直都想着他。你还记得这种感觉吗？如果你已经忘了这种感觉，今天早上我看到有一位新婚的弟兄，他在他的微信里面发了一段话，他的婚后感言。他说结婚后就是看电影时会联想到我们的故事，就是 K 歌时会唱到动情处会流泪，就是在晚上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会惦记着他自己在家里是否会孤单害怕，就是早上起来先看看他是否在身边，就是平时多了份牵挂，分开时多了思念，在一起时多了温暖。哇，不是我写的，我们的浩然弟兄所写的，发在微信朋友圈上，你们都可以看得到。我想这段话可能会帮助你稍稍回忆起当年的那种感觉。当你真正的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当你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渴慕他的同在，你明白吗？你会渴慕见他的面，哪怕就算见不到，你心里面还是都在想着他。但是人的爱，我要说都是残缺不完美的。人的爱在这世界上很可能总有让你失望受伤的那一天。人的爱有的时候会是这么充满，就好像你曾经那样，但是人的爱也可能就会像潮水一样退去，就好像你今天这样。但是无论如何，主耶稣的爱却是永不止息。圣经里面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多时候我们感觉不到主耶稣的爱，为什么？是因为你背过去面对他了，可以理解吗？假设说麦子可以请你帮个忙吗？请你站在这边扮演一下主耶稣好吗？OK， 谢谢。那我非常有爱的 OK。OK， 假设这位就是主耶稣，他就在我的身边，他就在看着我，可是我是这样子的。我追求的不是主耶稣，我追求的是我的事业，是我的公司，是我的家庭，是我的孩子，是我所有的一切。我知不知道主耶稣与我同在的？我不能真正的知道，甚至我可能道理上知道主耶稣说他永远与我同在，可是我没有看见。为什么？因为我是背向他的。可是若是我转过来面向他的时候，当我所追求的就是他的时候呢？ 原来我发现无论何时候只要我转过身来，主耶稣就在我的背后，然后我就发现原来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能明白吗？谢谢麦子。这就是主耶稣的爱。人的爱或许会改变，人的爱会退去，可是主耶稣的爱却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他一直在你的身边。还记得我们上周的经文吗？耶稣对一个已经不冷不热的教会的基督徒说，耶稣对那一批已经自以为发了财，已经自以为是的那群基督徒，已经真的对主已经毫无火热的一群基督徒，对他们说什么？主耶稣对他们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了，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主耶稣说，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主耶稣离你并不远，能明白吗？主耶稣他并不是在人民广场，他也不是在徐家汇，主耶稣他现在已经来到了门口，他已经站在这个十二楼的门口，他已经在那边按门铃，就在我们跟我们很近很近，就只隔了一扇门，可是就是因为这扇门你没有看见他。但是耶稣在那门外一直不停地敲门，一直不停地敲门，直到敲到有一天你听见他的敲门。很多时候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跟耶稣想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我们希望耶稣离我们不要太远，以至于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马上找到他。我们希望耶稣，当我有问题的时候我可以来找你，可是当问题解决了以后，我希望我有一个我自己的小房间，我希望我有个自己的自我的空间，我希望你在门口等着就好，能明白？我有问题我来找你，可是现在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我有我所爱的，我有我所想追求的东西。可是耶稣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耶稣很想进到你的生活当中来，耶稣不想只是礼拜天见你一面，能明白吗？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想一直见到他的面。耶稣不想只是礼拜天见你一面，就好像那些住宿在学校里面的孩子，只有礼拜天才能回家跟父母见上一面。耶稣希望能够每一天都与你同在。主耶稣希望跟你一起去上班，跟你一起挤地铁。主耶稣希望跟你一起去看书，主耶稣跟你一起看电影，一起打电脑游戏，然后一起去上淘宝网，然后主耶稣希望跟你一起做每一件你生活当中的事情，能够明白吗？所以这是主耶稣的渴慕，但是也应当成为我们的渴慕。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想要跟他在一起。主耶稣渴望跟你在一起，同样你是否渴望跟主耶稣在一起？第三件事情，去服侍他，去服侍主耶稣。如何去爱他、渴慕他、聆听他、服侍他？服侍怎么去服侍主耶稣呢？就是去服侍他所爱的。爱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爱使我们甘愿服侍，不求回报的去服侍。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甘愿成为他的仆人，就好像一个女士愿意为就好像一个男士为他所爱的女士来保驾护航，天天做一个司机为他去开门，就好像一个女人为了爱她的丈夫，她愿意每天在家里面烧饭、洗衣服、买小菜，就好像父母爱他们的孩子，就愿意为孩子去洗尿布，为他们去喂奶。今天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会在你们微信朋友圈里面看到一则招聘的广告和视频，可能有些人已经看到过，谈到说如果有面试官问说，我们这份工作真的很辛苦，然后没有休息的时间，然后并且刮风下雨都得上班，然后没有假期，没有节假日，而且节假日你还要加班加点更忙，然后你可别人我们别的员工先吃完饭，你可能最后一个才能吃饭，等等等等，而且最后这份工作没有薪水。 那个说疯了，我为什么我要找这种人？这世界上可能有人会接受这样的一份工作吗？可能会有人接受这份工作吗？然后面试官说，这个世界上有十几亿的人，至少有十几亿的人正在做这份工作，这份工作就是做妈妈。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愿意去为他服侍，你就甘愿成为他的仆人。我们对主耶稣的服侍也是一样，不是出于耶稣做我们的君王我们去服侍他，不是出于他威逼利诱，明白吗？不是因为你不爱他，你不服侍他，他就拿一个雷下来劈到你。主耶稣让我们去学习去爱他，那是因为他先爱我们。只有当你爱上主耶稣的时候，你才会愿意去服侍他。怎么去服侍他呢？就是去参与他所做的工作，去参与主耶稣的工作，去爱他所爱的人。主耶稣复活以后三次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紧接着怎么说？说你喂羊，我的小羊。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只有一个心意，只有一个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主耶稣希望我们借着爱我们身边的弟兄，爱我们的姐妹，来服侍主耶稣。我们怎么去爱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呢？我想我们需要去学习关心他们的需要，关心他们的感受，并且接纳他们的软弱，肯定他们的价值，鼓励他们在福音的恩典当中刚强起来。所以我们如何去爱主耶稣？去聆听他，渴慕他，服侍他。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一共谈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为何我们应当爱上主耶稣？因为他就是那无价之宝。因为当你爱上他的时候，你就能够从他那里收获到那最好的亲密的关系、喜乐和满足，你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被更新。那如何才能够去爱上主耶稣呢？你要明白，这是一个目标，这是一个用你生命去经历他的爱的一个过程。第三，我们怎样具体的去爱主耶稣呢？去聆听他，去渴慕他，去服侍他。接下来我们用一首诗歌的时间，我们来做一些思想和回应。